佩洛西议长访台一事在中国余波未平，民众的情绪也几经转折。在大量网民对政府表达失望之后，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军演又成为了社交媒体的热搜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坚立博士来分享他对中国的行动与中国民意的解读。欢迎杨博士。
你好，卡拉，大家好。
是杨博士，我们刚才听到这个提到了这个现在解放军在台湾周边进行的军演呢，是把这个民众的情绪是再一次的给带动起来了。那么我首先想听一听您这几天的观察是怎么样的？您认为中国这个民众的心态啊，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他们的心态现在是怎么样的？
好，首先啊，中共这几十年的统治，尤其习近平上台以后，把这个民族主义作为，做成了中国的绝对政治正确，就是说任何事情，只要用爱国的这个外衣一包裹，那就成了正确的。那民族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啊，成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是最正确的一件事情。那官方也不断的用这种意识形态来对民众进行灌输。那使得民众也感觉到，的确啊，由于中国经济的这个强大，造成了东升西降，而中国呢，的确要成为世界的一个，主导世界秩序的大国。而这时候遇到的呢，就是啊，美国的这个阻碍啊，美国呢就是限制中国的这个强大和崛起。所以在习近平统治中国的这几年，成功的把民族主义，不仅把民族主义做成了绝对的政治正确，而且把民族主义做成了就是反美主义。那反美主义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其实就是台湾啊。那民众也普遍的认为，就是台湾是因为美国的保护才能够保持现在的现状，甚至美国还有其他民主的盟友在鼓动台湾进行独立。所以 Nancy Pelosi 这次到台湾的访问就被解读成美国继续鼓动台湾进行独立的那么一个意图，而且从大的框架来看，就是限制中国的这个和平崛起，啊，所以呢，民众的情绪非常的激烈。那在这之前呢，因为这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官方不能示弱，所以在言辞上呢，在 Nancy Pelosi 到台湾之前，啊，讲了非常非常强硬的这个话语，而且这些强硬的话语再一次的把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啊进行了一次调动。但是啊，真正冷静的分析家都会看到，这个美中台三方没有一方在这个时候愿意走向战争，而且中国可能呢要表示抗议，用他特殊的办法，但是从实力上来讲，他是没有办法可以和美国、台湾还有美国的其他盟友来展开一次这个战争的。所以在这时候可能不会有战争，这时候呢就给习近平造成了两难，就是说如果军事上的行动太激烈，可能擦枪走火造成战争，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如果是军事上的行动力度不足，那就会造成民众对他的失望，那这个后者的确发生了。其实他怎么做，他只要不把Nancy Pelosi 的那个飞机啊给打下来，民众可能就有相当的民众就感到不满意，啊，他就会这个就会对这个政府的表现，对军队解放军的表现就不满意。这实际上呢，等于说他长期对进行民族主义的这种灌输，啊，把民族主义做成中国的政治正确的一种反弹，就是说你在处理外交事务的时候，如果你处理不好，这民族主义可能就会反过来成为你的敌人。这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件事情正在中国发生。
是您刚才说的这些，也让我想起了那句“玩火者必自焚”。好像正是说的自己。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中共其实对国内的这个管控一直是非常严密的，而且这个煽动民族主义好像也是非常有效的。就我们看这一次佩洛西议长访台的问题啊，在这个他访台之前，那这个中共内部将台湾问题煽动成这个全国民众的头等大事，好像也就是用了短短几天的时间，全网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受到无数民众的这个密切的关注。但是我们看到在 在这个佩洛西议长访台之后，或者说降落这个专机降落到台湾之后，那中国民众的这个失望情绪可以说是大爆发。那么这对政府的威信来讲，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影响呢？中国政府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或者说是不是中国的民意其实也不是那么好控制的呢？
对，民意是在任何国家都不是很好控制的。你玩火者到最后可能就会烧到自己，尤其是民主主义情绪在任何国家都不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那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现在对政府的表现表示不满意，要能够有空间进行反对的人有多少？另外有多大的空间？我认为可能人数恐怕不是太多，空间也不是很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可能这些强烈的民主主义对现代政府以及对这次处理台海危机的这个所作所为不满意，可能还不能够撼动这个政府的这个稳定。那另一方面呢，我觉着我们必须观察到，就是中国毕竟它是一个经济强国，也是个军事强国，它可能在这两天内不会采取军事行动啊，像这个打落贝洛西的这个飞机这样的军事行动。但是实际上他的盘算最近我们可以这两天已经非常清楚了，他现在开始了大规模的实弹演习。这种演习呢是以封锁台湾作为这个模式的，而且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提在了台湾和美国的面前，就是说他这种已经是和平时的行为不一样了，就是超越比如说朝越海峡中线，飞机飞到这个台湾的空防识别区，那个甚至日本那边已经讲了，它的飞弹已经接近了或者打到了我们日本的经济专属区。这种行为在平时是已经被看作是侵略行为了。那因为大家都要避免走向战争，就是这几天你让你做我警戒，但是我不会直接反击。但是这个是不会成为新常态。那当然从中国的盘算，中共的盘算来讲，就是说当然我通过这个事件我要改变一种平衡，新的平衡就使得我占有一种优势，往前推进了我以前没法推进的那个前线。那换句话讲，如果这件事情平息以后，那下个礼拜或者下个月中共再次进行这样的军演，台湾和美国能不能接受？如果接受了，可能就会成为新常态。这就是中共现在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啊，我觉得，这个是他要达到的一个里子，就是如果说这次佩洛西的访问，美国和台湾已经拿到了面子，啊，但是是不是能拿到里子，我觉得和刚才这个我们说这个议题的最后的结局有直接的关系。当然，中共还使用了其他的办法对台湾进行压力，施加压力，比如说经济上，限制台湾的对中国大陆的出口。台湾呢一直是相对于中国大陆是贸易盈余，那这样会对台湾会很大的压力，这也会造成国际资本家的一些恐慌，会在是不是会在台湾撤资啊等等，这些都可能给台湾造成一个长期的压力。再包括这几天所发生的在台湾的网络攻击会不会常态化，另外有几百万的台湾人在大陆做生意、求学、就职，啊，这些人里边肯定有一些是倾向于支持台独的。那昨天刚刚抓了一位，那是这种抓捕会不会规模这个增大？这种抓捕实际上对台湾人的心理也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虽然这几天中国政府所讲的很多话被看作是一种叫板，的确让人感到非常可笑，但是长期以来中共并不是没有盘算。也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句话，美国台湾是不是真正的拿到这次事件的里子？当然面子已经拿到了，肯定的，那个里子是不是能最后拿到，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议题在未来的这种较量中还在未定之天。
是，那最后我们还有大概两分钟的时间啊，我想请问您，您认为这个台海问题还有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如果真的这个中国对台湾的军事的震慑形成一个新常态的话，那么而且现在这个美中之间针对台湾问题的这些讨论也并没有看到什么样的突破，那您认为现在这个台海问题还有可能和平解决吗？
我觉得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已经非常非常小了。如果这个和平解决是意味着统一的话，那现在因为中共要建立一个新常态，这个新常态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 啊，飞机可以飞到这个台湾的空防识别区了，可以打到这个日本的经济专属区了，可以台湾海峡没有中线了，这些新的常态会造成未来擦枪走火的可能性的急剧增高。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台湾必须在这方面要确定这个不能成为新常态，这是第一。第二，我认为中共早就心里明白了，统一和平统一已经不可能了，不可能了。如果说我们是解决台湾问题意味着统一的话，这个和平统一是不可能的了。台湾人心已经非常明显，所以中共那边所有的方案其实都是武力统一。但是武力统一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变数，一个因素不是别的，就是你的相对实力。你的相对实力就是中国的相对实力，相对于台湾和美国还有等等其他盟友的实力加在一起，你能不能拿下台湾了？如果中共发展到某一天，他认为我可以拿到台湾了，那时候可能就是行动的时候。所以习近平现在并不认为那个时候到了，但是在积极的准备。
嗯，好的，非常感谢杨江立博士今天跟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好，谢谢卡拉。
谢谢。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